姓蔡，叫蔡孟儒，然后大家都叫我 Raymond， 然后我也是那个台湾微软那个技术推广的创人。那跟着那个 Eric 刚刚的这个对 Windows Store 的介绍之后呢，那接下来在中午之前，我会进行另外一个 session， 就是针对 Windows 市集的应用程式有一些最佳实践的方式。那这边我会基本上我的 style 会这样子，就是我会先做很多很多的主题的观念的一个介绍，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秀给你们看这个程式码大概长成什么样，接下来就是 demo， 接下来就再进入下一个主题。那这些主题呢，是我今天会 go through 的所有的项目。那从其实大概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主要是分成两大类的部分跟大家做介绍。一个大类的部分的话，基本上是跟 Windows 系统的功能比较相关性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其实各位知道说，在平板电脑上很多的不同的平台嘛，像 Windows A 啊，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iOS 跟 Android 的平台，其实各自的平台都有各自它不同的优点，那跟不同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的部分。所以在第一个部分，我会就 Share 两个找三场的部分，可能大家都知道，在 APP 的部分，你可以去实做所谓的分享的功能，可以实做所谓搜寻的功能，可以实做右侧工具列的 Charms Bar 那个 Settings 的部分。那这些部分呢，都是 Windows 系统功能比较内建的部分。我们怎么样 APP 去活用这些地方？那第四个部分比较特别，就是说如何去储存使用者个人的一些设定。那这部分是 Roaming 的一个应用。那接下来再往下呢，是讲到 Windows Runtime 的 Components WinRT 的元件。WinRT 的元件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从说取得目前位置啊 Web View 的一个 Mega，然后怎么去取得其处理 JSON 的资料，以及你要播放音效啊，刚刚说背景的执行或下载等等的一个部分，我会勾度这些主题。那我这样子一个方式呢，会让大家不只是去介绍说是我的一个控制项的使用方法，我在中间还会带入说，那你今天开始等一下要直接去实做 Windows Store APP 的时候，有哪些特别可以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会藉由这些主题慢慢的带出来。我大概是这样的进行方式。那好，所以就开始进入第一个主题就是分享的 share control。其实分享这件事蛮有意思的那时候我们在 Windows 8平台刚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上完课之后，学员都会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说 APP 跟 APP 之间有没有办法沟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 APP 有没有办法开启另外一个 APP？那这个问题呢，这个东西其实透过这个 share control 的方式呢，其实可以透过系统的功能所预见的这个 share control 去达成我刚刚所提到的那学员最常问的那两个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说它的名称叫做 share， 其实它是透过 APP 开一个出口，可以把以下这七种的资料的格式的方式去丢出去，给愿意去接这个资料格式的另外一个 APP 去做取用。好，也就是说呢，它以下七种格式呢，是比如说我想要丢一段文字或一段 HTML 或甚至是一个 URI 的 address， 我可以是一个或多个丢出去之后，可能有些 APP 说我接 URI， 有些 APP 说我接 URI and text， 我就有办法去接收这样子的讯息，再去做我各自的处理。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描述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虽然说在使用者界面上我们看到说你是分享，但是 APP 实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系统界面上的一个沟通。所以下面我这边简单就是 highlight 一下，其实它可以透过以上的几种内容做任意组合的分享。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其实大家在有装 Windows 8之后，应该都常常知道大概怎么样去做分享的部分。好，所以这是观念的部分，接下来开始讲实作的部分。实作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它是系统功能，所以我需要去注册一个 event handler， 来，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先去注册一个 event handler 之后呢，我需要去实作这一个 event handler 的方法，所以简单步骤都很简单，基本上是这两个。你只要知道我要去 listen to some， 我要去听什么样子的 event， 接下来我再去实作那个 event。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步骤。那实作这个部分呢，是要去把 data package 这个物件 initiate 起来，把里面资料塞进去。 塞什么资料呢？塞我刚刚前一张投影片讲的那七种资料其中的一种或多种。怎么塞？有没有看到很多的 set methods？ 很多的 set methods。那透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把资料塞进去。好，我们来看一下 code。我先把这个程式执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如果说各位刚刚所做的题目里面去上面下载 sample code， 这是其中一个 sample code 里面我把它改动了一些部位，比如说改动了 RSS feed 的位置，改动了 logo， 改动了新增了 share， 新增了 search 等等的这个的这些功能WiFi 是是用我的3G 测试没有问题。我换一下那个 WiFi。那我今天随便点选其中一个，这边是它是一个 blog reader， 那我基本上就把很多的 blog 的 ISS feed 把它总结起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五个 blog， 那这边基本上都是我的同事的，包含我自己的所有 blog 的这个清单。那这个是 Eric 的 blog， 那我可能就可以在上面去看一下说 ISS feed 提供给我哪些 content， 哪些内容可以去阅读。那这边我是做了一个 share 的部分，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说当我去把 share 打开的时候呢，我其实使用者并不知道说我这个 APP 吐出了哪些东西，但是这些 APP 知道说你吐出了哪些东西出来，我知道我可以去接收你的东西，在上面去做分享的动作。举个例子来说，我如果去选择张贴到联络人的部分，可能是 Facebook，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隐约的知道说这个 APP 吐出了哪些东西出来，可以注意到说它吐出了什么，吐出了 URI feed， 对不对？还吐出了这边一些图案啊，还特意去抓取图案，说你今天要去分享那个样子的图案。我们如果再试一次，有没有看到右上角成为一个摩登网站开发人员？它是什么？把它的 title 放上去 ，from Windows Store APP DPE 什么什么什么商店，对不对？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再回来看 code。我们再回来看 code 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下说，其实我要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到能够分享那个画面是哪一个页面，才能够让你去做分享。这个页面有我想要去分享的内容。好，比如说你们的 Windows Store APP 可能有三个页面，对不对？比如说 Main Page 之后，你再做一个 Split Page， 再做一个 Detail Page。那我只有在 Detail Page 才有分享，其他都不能分享。我只做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刚分享那个页面应该是。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 data requested 的 method 是我必须要去做实作的，所以说我要去有一个已经宣告了一个 event handler， 接下来我就要去实作这个 on data requested 的这个 method。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我宣告了一个叫 data package， right？ data package， 那么 data package 呢，我就填了，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就 from Windows Store APP DP 什么的，这都是我放的 description。 那我丢进去了一个什么呢？丢进了一个叫做 set URI， 看到吗？放大了一点，所以说我用了其中一个 set 的 URI， 那所以说它丢出来了一个 link。 那所以说刚刚如果执行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个页面我才有办法 share。 所以 share 的时候会注意到有四个，以下是这边是我之前常用的这些 share 的部分，有四个 APP 可以接受 URI。 我先改一下，比如说那我这边 set URI， 我也 set 一个 text， 所以我再执行一下。基本上其实在 APP 的开发部分而言，只要随便我可以分享什么就随便分享，你可以 hard code 或者说从你的 context 里面取得你所要的一个资讯。我们开始 OK， 好，所以我分享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就变多了？好，有没有看到？我直接让你看到变多了，本来四个，现在多了一个，本来没有的。举例来讲 ，Wikipedia。那从我选择分享，一直到秀出来这些 apps， 一直到这些 apps 秀出来去丢出什么样子的画面，以下后面的所有的这一段都不是我们的 APP 开发者需要去 take care 的，都是全部系统来做这些动作，全部都系统来做这些动作。所以用这些方式可以让你告诉你知道一下说，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开发上，其实只要去宣告你的 event handler。只要去实做，我丢什么东西出去就好了。好，这个是 share 的部分，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做方法。那这边我只是实做，把实做的部分 highlight 出来放在 slide 里面。如果你们下载这个通一遍的时候，就可以参考我怎么样去在哪个地方，在什么的 domain 去宣告这个 event handler 在什么地方去做实做。好，这边是我刚刚的 example 的 page。接下来是 search 我会提两种的实作方式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那再讲，先讲一下观念哦。search 跟 share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search 不需要进入 APP 就可以执行，不需要进入 APP 就可以执行。刚才 Eric 有 demo 这一块，那这一块的部分是你就要去实作 search 的这个 panel 的长相大概呈现什么样子，所以这边是跟刚刚的那个 share 比较不一样的。那同时呢 ，Windows 会提供这个搜寻的建议跟历史的查询记录，这是 Windows 本来就该提供的。那对于使用者的角度呢，它其实可以自由去盯选，我要去选择哪些 APP 可以被秀在这上面。我举个例子而言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边以下所有的 APP 都是有提供搜寻功能的 APP， 我刚是从播放同影片的状况打出搜寻，对不对？对，但是我可以直接搜寻，所以这边全部列出来是我可以搜寻的一个项目。那我就可以直接，他说，比如说 Google Search， 我就按右键，它就会怎样取消丁选或者是隐藏。所以 APP 有提供这样子的功能，但是使用者有这样的权限，他就直接随便说，我就是不要 Search Google， 就是不要 Search Bing 或等等的啊。那自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取消丁选或隐藏，把你所有的你有丁选的就会跑到上面来。举例子是这个样子。那比如说我现在都还没有开任何一个 APP 的状况下，我常常以前常常最常搭，我现在最常搭的公车是284，因为可以直接到从我们家到公司，那我就可以看说，哎，我把这边定选台北市公车动态，我就可以直接查询台北市公车动态，所以我工作到一半，我可能直接搜寻284就可以了。那我再先搜寻一个，不可能这个公车，无此路线公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像使用者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它 open 了一个这一个 APP 的其中一个页面，但是这个页面是不是它的初始页面？不一定是，基本上通常是不是，你可以让它变成初始第一页面，那通常都不是。所以我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说这个使用者的形态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观念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实作的。所以第一个实作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各位如果都有新增专案的时候呢，就开启一个空白的专案啊什么的，或者说你们刚有一个开启的这个一个 sample， 你只要按右键新增一个搜寻合约的一个新项目。如果说你是英文版的，我刚刚注意到有些用英文版，就是 new item， 然后叫做 search contract， 你就找到这个 class， 你就可以把它新增进来。新增进来之后呢，你就随意的去拉入你想要去呈现的 UI 的一个控制项。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台北市的公车动态查询，我拉入了一个叫做 Web View， Raspberry 的 WebView 就去呈现这个外部 URI 资料源的这个控制项。之后呢，我就要去实作这个当使用者输入 query string， 比如说284或一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以我刚刚那个范例，你会注意到这个范例简单到就很简单，因为是让大家知道了解一下状况。我就是哈扣所有的台北市公车在一个 array 里面，我看到第一行。接下来呢，我只不过去确认说我的 query string 有没有含在这个 array 里面去。如果有，我就 display 这个 web view 给它一个位置， right？我只是做这件非常简单的事，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其实重点的部分只在这里。我叫 check， 我这个 query 在，这是我在做相对应的动作。只是唯一你要记得的是，当你找到的时候，请传给系统一个说我找到了。那如果找不到的时候，把它传给系统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找到的，所以系统可以做相对应的一些后续的一个事项。所以这个是我刚刚 demo 给大家看过了，这个大概长相是这样。等一下其实就很简单，可以去施行一下这件事情，去确认一下说我加了 search panel 之后呢，我是不是从外部还没有开启 APP 的状况下就可以打开去搜寻，去看到你这个 APP 搜寻结果。刚刚我讲的实作一是比较少见的状况，比较少见的一些应用情境。真正的实作的应用情境其实是让使用者可以搜寻这个 APP 的内文，通常是让你要搜寻这个内 APP 的内容。其实我不知道翻成内文还是内容，其实就是 context。 举例而言，这个 context 不见得是在 APP 里面写死的，对不对？有些 APP 可能这样，后面是连到资料库，自家的 POS 系统里面的存货还剩下多少，我要做搜寻。但是这都属于 context， 这个 APP 的 context 的范围。所以这个其实这种情境其实是比较一般常见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做法上是一模一样的。好，首先宣告一个 search panel 的这个 search 的一个 contract。接下来呢，你必须要去宣告使用者滑出这个系统工具列，然后去做搜寻的动作的时候，你要留个 query submit 这个 event handler。接下来呢，我只要去做实做这个搜寻就可以了。好，那我再先 demo 一下这件事，让大家了解一下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小 APP 啊，那我想要实做搜寻在两个页面上。第一个页面是这个页面，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不只有五个部落格的名称，我想要可能后面是有十几个二十几个，我就后面没有了，就只有五个。那但是我想要搜寻说哪一个部落格的名称，比如说我搜寻开发，所以部落格的名称有还有开发的是只有一个 right， 所以这是我要做的第一件搜寻，在这个页面里面，对不对？那所以就可以给开发者成本啊什么等等。好，那对，那比如说我点汤好，因为汤是下一个讲者，但是这是第一个搜寻。但是我在这个页面里面不只分享，我这里面是可以分享，对不对？我刚 demo 过分享，但我想要搜寻，所以呢，我在这边搜寻，对，我们注意到左边就把我搜寻 cloud 的这个结果列出来，所以有这几个，本来比较多，现在左边这几个。那意思是什么呢？你们要去想想看，我在哪个页面上去做搜寻的动作，我要去搜寻的内文 context 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知道我想要达成这个目标，那我在 code 里面大概要怎么做？所以回到我的程式的时候呢，回到我的 slide， 我先把它讲一下。其实你要实做你的不同页面去做搜寻的时候呢，首先 figure 是在哪个页面，就打开那个的 demo.cs 档，或是 demo.js 档。打开之后呢，基本上我会宣告 query submitted 或 query submitted， 这是来自不同的页面的。我只不过是去搜寻不同的 query context， 我用 link 的方式去做上来，在我的 network 里面去做搜寻。所以搜寻，比如说第一个搜寻部落格的名称的时候，我就是 query 它的 item title， 这个 feeds 的 item title， right， item title。那如果我进到另外一个页面的时候，我要搜寻的就不要是 title， 也不要是 description， 我要搜寻什么？ content， 我看到下面有 content， 看到吗？
对。
不过这个东西的话，当然是 depends on 你的内容是长成什么样。比如说你是收集资料，我刚描述的 post 的资料库，你这边可能就是一连到资料库去做某些事情，或者说你们在连到资料库之后有 cache 某些的 objects 或 arrays， 那你们就要去 query 你们的 arrays， query 你的 objects。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所以这边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两个不同的页面去搜寻不同的时候会呈现方式会不一样。第一个是搜寻它这个部落格的名称，所以这跑出来这个某个部落格。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直接在这个部落格里面去搜寻这个所有文章的内容，那长出来的方式就不一样。好，这边是 search 的部分。第三个部分还是跟系统工具类有关，也就是实作 Charles Bar 的设定的部分。其实大家想说系统工具类就这些，干嘛还在讲设定？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通常你的 APP 想到一个超赞的创意 idea 很棒的时候，你要上架，我们辅导很多那个合作伙伴，我们发现最常见的推荐原因是这一件事情，忘了宣告隐私权设定，忘了宣告隐私权设定。它是在上架的这个 requirements 里面是 4.1.1， 它描述有点 vague， 有点 vague。所以呢，其实我把它简单说明一下在这一点，也就是说，只要你的 APP 内有宣告使用网际网路，或者是网路摄影机，就是 webcam， 就是 webcam， 或者是你去宣告使用你的个人文件库。也就是说，哎，我要去选里面的照片，我拍的照片，这就是去用到个人文件库了，对不对？的话 ，either way， 就是只要当个其中任何一个的时候，就必须提供隐私权声明的连接在设定里面去。那这边有一个 keyword 是什么呢？叫做宣告。只要你有宣告就算。你说我这个根本就没有用到网际网络，根本就没有用到个人文件库。但是如果你在 manifest 里面有宣告的话，他就认为说，哎，你可能有用到，他不可能去看你的 code 嘛，对不对？但是你有宣告你要用，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必须要有隐私权的设定。那如果说各位是用 Visual Studio 2012的范本来开发的话， by default 这个宣告是被打勾的， Internet 是被打勾。大家知道这个宣告在哪边设吗？在 manifest 里面，你们开启刚要下载任何你们随便开启一个 sample code， 你到方案总管或 solution manager 这边会找到一个唯一的叫做点 appx manifest 的档案，它的副档名是点 appx manifest。 那你 double click 之后呢，它基本上是一个 XML 档，但是你打开的时候会觉得 很高兴，因为它看起来不是 XML， 因为它帮你编排了，我们的开发工具帮你编排好了。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功能的部分上面很多 tab 嘛，对不对？功能部分基本上这边就是可以去宣告说去看一下说我使用到了宣告了哪些功能在这个 APP 里面会被使用。那如果你是打开一个空白的一个范例的话呢，基本上 by default 网际网络是被勾选的，那你就可以去决定说我是不是要去implement 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是 background，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一下说 chance bar setting 要怎么做？因为你的隐私权宣告必须要在那边去做设定。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第一个要宣告 event handler， 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有一个 settings pane， 来最前面 settings pane， 我们要加进一个 event handler， on comments requested。接下来就是实作这个 on comments 的这个 requested。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实作的方式用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只是提供一个连结连出去我的隐私权原则的网页。那我先 run code 让你们有感觉我做了什么事情，你就知道说我在 code 里面其实只要写那几行就可以了。比较别的部落格说设定，我点设定，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上面就有一个叫做隐私权原则？好，隐私权原则，然后给它按下去，它就带我到我的隐私权原则的网页去。 我做基本上我要做到这些这个步骤，那等我们再回来看这个东西，你就不让它跑了，我三句我都比较慢。所以我们回来看位置在 app.xml 里面，在最前端的部分呢，我会去加我的这个 event handler， event handler 就不要看，我们直接去看 implementation 的部分，这边是 event handler 的部分，我把 event handler 把它加进来。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去实作，我这个在这里我看到，所以呢我刚刚跑设定的时候是不是出现五个中文字叫做隐私权原则，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这边，出现在这里，对不对？我就是加进一个 privacy 的 command， 然后这个部分我设为叫做隐私权原则。好，设完之后呢，我这边给它一个连接，好，在这个 unsetting command 里面的 privacy statement page，把这边 privacy statement page 做它吻合的时候，我让它去执行个 Windows System 的 launch， 我直接去 launch 一个隐私权的连接，现在看到吗？所以我就直接透过这个 launcher 的方式呢，直接去 launch 一个这个连接过去。那这边连接我是放在 Azure 的 website 上。Azure website 有提供这个免费的这个部落格的空间，所以我直接用它那个部分去放我所有的 APP 的隐私权的连接。好，这是这一块，要不用担心这边的所有的 slide， 待会我都已经上到 slide share， 等一下待会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看。好，包含程式码的部分。好，所以呢，这边就是我刚 demo 的，就 DP bloggers， 然后上面就多了一个隐私权原则在上面。然后连进去之后就连到我的隐私权宣告的部分，就是说各位不知道怎么写隐私权宣告，我这边有参考就对了，大家自己，我没有说叫你 copy。 好，所以以上三个部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大家会发现说哎，奇怪，它的使用方法很像，我们只要知道说我去哪边去宣告 event handler， 宣告哪一个就好了。接下来是比较开始比较会跟你的 APP 客制化比较关系的，如何储存使用者的个人设定。大家知道 APP 很多的资料必须要去做储存，那基本上资料有很多种，有两种不同的 APP 的这个资料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的话是跟 APP 相关的，叫做 APP specific， 比如说我这个 APP 就是要底色就是要用这个背景，然后我前端就是要什么样子一个使用者的一个界面，那这个是跟 APP 相关的。那我今天要提的其实是跟使用者相关的，就是 user specific 的 data。好，那基本上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暂存你的使用者所设定针对这个 APP 所相关的这些资料。那 Windows Store APP 提供一个蛮好玩的机制，叫做 roaming。让你去做资料的同步，让你做资料的同步，跟谁同步呢？好，跟谁同步呢？是第一个，它可以将你的资料存在 local 端 local storage， 比如说这个 APP 在这一台电脑上跑，那么资料就存在这里，这是到走到这一步，对不对？接下来呢，如果你的 APP 的这个 APP 的使用者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他用 Microsoft ID 来登录 Windows Store， 来登录 Windows A， 第一个用 Microsoft ID， 也就是以前的叫做 MSN 啊，就是 Live ID 啊，好，这个 Live ID， 那现在改成 Microsoft ID 或 Microsoft Account 登录。第二个，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的机器有连上 Internet 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在这个 Local Storage 的资料 Sync 到云端去。这时候大家知道 APP 可以去同时一个 APP 可以同时在五个不同的机器上去做install， 可以去做安装一个动作。那如果说假设我今天拿了另外一个平板电脑用使用同一个 APP， 而且我刚好满足刚刚那两个条件，对不对？我用 Microsoft ID 去登录同一个 Microsoft ID， 而且我刚好连上 Internet， 我又用同一个 APP 的时候，它会自动 sync 这上面的资料下来。如果说你的程式有写好的话，我刚刚描述了一坨拉库状况，我要讲一个情境，大家就知道什么状况。比如说，我先看《海贼王》，看现在连载到703集了，对不对？我说在家里呢，然后我就看到703集第五页，对不对？这我超喜欢是这个 example。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要去工作，我就到公司去上我公司的电脑， 接下来我们就看，哎，怎么又从第五页开始看？因为为什么？我看到第几集的第几页这两个资讯，我可以怎样上传到这里去？我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那这个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 example。其实我们昨天在跟一些合作伙伴在讨论的时候，他要做所谓的比如说旅程规划。通常你做旅程规划的时候，可能是透过你的电脑在上面做规划。假设你 APP 做这件事，当我真正出门的时候，我可能不想带电脑，我带着另外一台平板，我就会把我的旅程规划调出来。所以这是很多种应用情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它的范例很简单。如果说你今天的刚讲的 user specific data 是只想要存在 local 端的时候，你只要在 Windows Storage 的这个 setting 里面使用这个 local settings。如果你希望达到 roaming 的这个效果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 setting 改成 roaming settings 就可以了。到这个问题，好，应该通常这边有人问说，如果我改成 roaming settings，啊，使用者如果没有连上网络或没有用 Microsoft ID 怎么办？他就留在 local storage， 他也不会说，等一下，我没办法连到网络，那我引用 roaming settings 怎么办？没有，这个箭头是先到这里，再到这里，所以你的资料不会因为你弄 roaming settings 而流失，我这边 demo 我自己的一个小例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概念。举例来说，我常常搭的巴士就是那几个，这是不是 user specific data？ 符合这个条件，对不对？ user specific data， 我常搭的就是比如说2840东绿巴，那我可能就我随便我先把它删除，我把林东删除，这个删除，然后其实我真正常搭的。叫到我的最爱，所以就是284根指，假设我加好，对不对？之后呢，如果说我用重新开启我的应用程式，我直接把它关掉，再开启一次，它就会去从我的 local storage 去捞出来说，我刚刚存在我的 storage 是284跟284指。那因为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台机器用的 Microsoft ID 来登录，如果说我今天用另外一个机器用 Microsoft ID 来登录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马上可以去查询284或284值它的目前的工作动态。所以这是一个 example， 告诉你说，其实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刚刚是不是在上面只做了新增、删除、修改，对不对？我可以新增，对不对？其实我可以删除，也就是说从这个同样的这个Local settings 的 values 里面可以去做设定，它基本上是一个 name value pair， 是一个 name value pair， 也就是说它给定一个 name， 比如说是 current page 读到第几页，就被 name value pair， 你可以直接去做新增上的修改的一个动作。好，这边是我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刚刚也举了漫画跟这个行程规划的一个例子。好，接下来下一个主题是怎么样去取得目前的位置。那其实这边开始进入到就是 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所提供的各种的些这些 Meta 的应用。那透过这些应用呢，其实我会把一些你们可能在真正实作上会遇到的问题慢慢的带出来。那第一个是其实只要去透过一个 Meta 叫 Get Geo Position 的一个部分，就可以取得你的位置，直接取得你的纬度跟经度，也可以继续 follow up， 从 coordinates 的 latitude 去取得你的这个纬度跟经度，纬度跟经度。所以讲完了，所以基本上就是 Windows RD component 呢。每次我在想说这个东西怎么 code 一贴，发现怎么就一行，因为一行取得你的位置，接下来只是取得里面的细部资料，比如说你的里面还不止这些经纬度嘛，还有你的正确性啊，正确性是什么等等，这些资料就可以再透过这个部分再细部的去抓到。那我从这边带出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 method 后面的那四个字叫做什么？ async 是 asynchronization 的缩写，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同步的一个方法。什么叫做非同步的方法？也就是说其实这个 method 是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其实它是一个 callback function， 也就是说这个 method 前面执行完毕之后，前面的 operation 是什么？是等于，对不对？不对，叫做 assign 啊，其实一样的意思。其实他做这个 assign 的动作给我的另外一个 object。那我后面这个加 async 的意思是说，这个 assign 的动作是都会在这个 get geo position async 这个方法执行完毕之后，它才会往下做动作，它不会噼里啪啦执行下去，它会在那边等。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这是一个后备 function， 它只不过是在语法上让你在实做你的后备 function 的时候会比较简单。但其实你可以把它展开成为 callback function， 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那这边有两个，有两个这个 keywords 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如果你的是一个 async， 你要呼叫一个 async method 的时候，前面要加 await，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 keywords。在这个 method 里面，只要有用到任何一个 async method， 一或多个。你这个 method 前面请宣告 async， 什么意思呢？你这个 method 有没有可能被别人再去呼叫？有可能，对不对？被呼叫的时候呢，他呼叫你的这个 method 的时候，前面就要加什么？加 await， 所以就一直重叠上去。好，透过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部分。所以虽然只有一行，但是我要讲背后这个概念。好，其实这个文章应该讲掉了。Compile error， 怎么 compile 的时候会有问题啊？会出状况。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英文的时候，它会讲说什么 ？The required device capability has not been declared in the manifest。我刚才我告诉你们去 manifest 去打开，里面去宣告说我用到了这个 APP 的哪些功能。举个例子来说，这的 manifest。功能，这边就应该把位置，如果说是你们是用英文版的话，会叫 location， 我会叫 location， 你看，你这个地方就要勾选，因为你要宣告这个 APP 是由用到以下的装置。大家知道说这些勾选出来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 Windows Store 上，也就是在 Windows Store， 你做 APP， 假设我今天上传到 Windows Store 去。Windows Store， 然后使用者找到你这个 APP， 他会发现说你这个 APP 使用到下列哪些功能？网际网路设定、什么位置等等的，我直接修一遍看就好。所以它一方面是让使用者能够知道说，原来我这个下载这个 APP 之后，我会用到 GPS 功能，那使用者就是说。我的机器又没有 GPS， 那就不用下载。你要先让他知道，或者说我这个 APP 会用到什么audio 的 device， audio 的部分，那可能也要先让使用者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们让他跑。好，所以基本上是在这边去做设定。好，所以。虽然我只讲一个 geolocation， 但是提到一些事情。manifest 的宣告请记在 manifest 的中勾选位置的设定，然后并请记得处理没有 GPS 服务或者是没有开启的情形。那这个部分，抱歉一下。比如说我想要这个 APP 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其实等一下会讲，就是我用 JSON 去捞所有的台北市 OK 这是游泳场所页的这个的部分，那我就直接捞到资料之后呢，我先看到说这个地方想在哪里，之后做简单的路线规划，从目前的位置去做路线规划。所以当点选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会先去抓我的目前的 location 之后再去做这个路线规划。所以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应用。那如果说你回来看我的 code 的时候，你发现就很简单。在这里，就是我 button 按下去之后，这个 button click one 是我刚说就是路线规划的那个 button。按下去之后呢，基本上 就是一行取得我的这个这个目前的位置，然后之后呢是透过这个 coordinate latitude 去给我的纬度跟我的经度。哦，先取纬度跟经度是用后来用 Google Map 的方式去重组它的 URL 区，有注意到？我只不过是去重组它的 URL 区，去显现在我的位置上面而已。所以这个是一个小 sample， 很简单的小 sample。然后这边是我的 catch exception， 也就是说，当你的机器没有定位服务的时候，或者说你的 GPS 并没有被开启的时候，其实它会 hang 在那边，它 hang 在那边。所以我基本上抓弄个 try catch 去把这个 exception 抓出来。所以这个部分是记得要处理，要记得要处理。好，这边是 geolocation 的部分。好。我刚刚的很多的应用，大家都看到我常常用了一个控制项叫做 WebView， 我就是用介子来带入今天使用 WebView 的一些美感。那有一个微软总部的一个工程师叫做 Matt Small， 他在去年底的时候写了，他基本上是研发 WebView 这个 control 的一个 RD 的人员。那所以说他写了一个一篇文章叫做 10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WebView， 也就是说其实外界都会一般可能有不对的看法，针对这个 WebView 的控制项，大家想说，哦，太赞了，那这样子把我的网页直接搬到 WebView 就搞定，就一个 APP， 对不对？好，首先呢 ，WebView 这个控制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刚所描述的那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可以在 APP 里面连接到某个特定的网页，以达到你这个 APP 的目标。还记得上一场的时候有提到。你的 APP 都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功能，是专门设计给去服务你这个使用者的。那这个目的不应该是，不应该是让使用者可以在这个 WebView 里面随意的去浏览，也随意去浏览去任何他想要去的页面，而是要去特定的页面。所以这个目的是这样子。既然目的是这样 ，RD 就不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完整的浏览器，而且不会把它设计成一个浏览器。那几个有几个应用情境，我在这边简单描述了一下，比如说有些特定资讯会常常变动，我刚刚描述了几种特定资讯，一个是什么公车动态，一个是某个地点到某个地点的地图的路线规划，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常常变动的。那你说常常变动，那我就每次都上载新的 APP， 不可能这么做，那太夸张了。所以基本上时常变动的话，你通过 WebView 就适合。但是说我刚刚提到了说，哎，太好了，我是一个 abc.com.tw， 我直接弄个 WebView 全画面，对不对？就 APP 不行的，这是不行的，这不是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所以一定在上架审查中基本上是会被推荐。然后它的第三点，也就是呼应的第一点，所以说在这个 WebView 里面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功能上限制在哪里呢？它第一个，它的目的不是被设计一个完整浏览器，再加上一些稳定性跟效能的原因，因为你现在希望你的 APP 效能要快，所以它并不支援 Flash、CLI、PDF、ActiveX 等所有的这些 plugin 的 control。然后呢，有人会讲说，哎 ，HTML5 呢？它不支援某些 HTML5 的功能，列在这边。那有人会问说，这个？因为 WebView 应该这个控制项蛮常见的，也就是说 WebView 呢可以透过这个某个这个 scheme 的 schema MS APPX 的方式去读取并展示已经包含在你的 APP 专案中的 HTML 档，这里面的 keyword 是已经包含在你的专案里面的，也就已经把它打包起来了，你没有办法去读一个在 C 槽下的桌面上的某一个 HTML 档，不行，除非你把这个包进你的专案里面去。所以说，这种的应用其实就会蛮多的了，就会蛮多，因为里面可以写 JavaScript， 里面可以写 JavaScript， 甚至可以执行其中的 JavaScript， 甚至去 invoke 另外一个 JavaScript， 甚至去改写里面的东西。因为你既然已经包在专案里面了，你就很容易去做里面的更多去修改。好，那总共十点，我没有全部列出来，我只把比较重要的去列出来。接下来是取得及处理这个 JSON 资料，因为现在其实从特别是政府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 ，Picasa 啊，其实你现在想得到的所有这个网络的重要的服务，其实都有提供所谓的 JSON 这个资料格式。那我不管大家熟不熟悉 JSON， 不用太熟悉 JSON 啊，也不太需要知道说它背后的原理。那我会用一个简单的范例跟大家说明一下怎么去取得台北市政府公开资料平台的某个 JSON 的资料连接，之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处理。那我这个就是来自这里了，就是只要上网搜寻一下就可以找到台北市政府官府开放资料平台 Brava 这样子。然后呢，我基本上也找一个跟游泳有关的这个地方。那么你找到这个 OK 认证游泳场所的业者，就会发现说这里的资料借鉴的部分，它是 JSON 的一个资料借鉴。那我基本上把这个 URL 整个 copy 下来，整个 copy 下来就可以了。之后呢，程式码就到了程式码了。程式码基本上真正要做的方式做的事情也是只有一行，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那基本上呢，就是你给定一个 stream 嘛，这个 URI 我要直接 copy 下来，对不对？然后我弄 HTTP client 呼叫里面的什么 get setting async， 然后把这个 stream 丢进去 ，done， 搞定 ，stream 拿下来了，好 ，stream 拿下来。那有没有注意到里面这是一个 async 的 method， 所以我前面要加什么？加 await。那我这是一个 private method， 前面要加什么 ？async。那我直接。这是我刚刚的程式码，我只执行一下给大家看。好，所以它就停在这里了。那我把 response 呢，我注意到这 response 就被我抓下来了。然后它其实是一段 string， 因为我刚是 call get to string 嘛，对不对？复制值。然后我把它贴到 notebook。那其实如果各位比较熟悉这个 JSON 的格式的话，就可以发现说，里面的大括弧，这是一个大括弧，对不对？这个大括弧是一个 object， right？ 然后呢，这边一个大括弧又是一个 object， 所以它有非常非常多的 object 组成的什么的 array， 还有十分钟的组成的 array。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格式是长成什么样子，它是一个。含有多个物件的一个阵列，所以当我要去存取这个这个 JSON 的 stream 的时候呢，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方式。那有些 third party 是用 JSON.net， 可能各位可能已经在用了或已经用过。那这边因为可能大部分都有用，那 Windows runtime 里面其实有多建立一个 namespace， 叫做 Windows.data.json。那其实你透过这个 namespace 里面的东西，就可以去处理刚刚我取的那个字串。所以第一行的部分就是没有红线 标的地方，就是我刚刚取的 response 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呢，我透过这个 Windows Data JSON 的里面叫做 JSON Value 啊这个物件，然后我去 pass 它，我把这个 response push 去把它 pass 它之后呢，它成为一堆就是 array of objects， 所以我就可以怎样去给一个 for 的回圈。一个一个去读取里面的每一个的 object 里面的内容，然后里面的内容其实我要的不多，我只要 telephone， 但是他写 tell， 因为我都已经干嘛贴到 notebook， notebook 去了，就是笔记本去了，所以我知道说它的 tag 是什么 name 有 tel， 还有一个什么 poi 底线 addr， 哦，那是 address， 好，哦，就需要这三个资料，我只要把这三个资料捞出来，塞到我自己的 local 的这个 array object 里面去，所以我只是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透过一个 for 回圈，我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是一个刚 demo 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应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各位是用 C sharp 的时候，你可以把很简单的把这个 JSON 贴出来的刚 URI 到这个网站去，把它贴过去，按左下角的 generate， 它就可以帮你建出。这个 object 所需要的这些 setter status， 这个是我发现一个蛮好用的工具，直接的给大家。因为有些 getter setters， 就是你要自己写的话，是蛮花一点时间。那这边是帮大家的。好，背景执行，刚刚那个前一个课程有提到说，只要 这个 APP 没有在情景运作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成怎样？变成 suspended 的一个状况 ，suspended 的状况。但是有几个特殊的状况是可以让 APP 在背景继续执行的。第一个部分叫做背景音乐播放，比如说 KKBOX， 我想要背听音乐边 coding， 对不对？那你不可能说我放在背景之后，它就没有声音了，这种可能，对不对？所以背景音乐播放是可以的，重点只是你要只要去设定，正确的这个 element， 它就可以去这样去做背景的播放。好，我直接给大家看，再弄就好。我先跑起来之后，再给大家看里面是怎么做。那就是这很简单，然后这边有一个 MP3。好，所以他在播某个 MP3， 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回来这里，他现在就在背景了，可各位应该还听得到声音，比较多点时间，因为可能五秒或几秒，对不对？有没有？大家边听音乐的同时，应该有看到这个 background audio， 它现在这个 process 正在跑。它有没有进入 suspended？ 并没有，确认一下它的状态。有没有？有些像市集，它已经变成 suspended。有没有看到？市集我刚刚打开嘛，然后没有关掉，它现在就变成 suspended。还有应该还有更多是 suspended 没有？我刚就开录到市集，但是这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在播音乐，而且我设定说。正在播音的时候，麻烦 background 继续播。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基本上播放音乐是弄一个控制项叫做 media element。它不论你是在游戏里面要播音效、要播音乐，基本上都是用同一个控制项来做，比较大一点。那这个控制项呢，基本上我只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media player， 然后主播在后面可以去设定 media player 目前的 source 是什么， content 是什么，好，这样子。然后重点是后面这里，我们看到我的 audio category， 我把它设定为是怎样 background capable media， background capable media， 所以呢，它就可以直接在背景播放。那么这个 audio category 有哪些种形式呢？其实我就为大家整理在这里，其实在 MSDN 上都可以找得到，但是你可以从这张可以发现说这个 media element 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举例来讲，它可以只是 foreground only， 我念给大家听， foreground only， 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前景播放，到背景之后它就咔嚓。也许有真的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是 background capability， 甚至它只是一个 alert， 或者是它的 game effects， 或者 game media， 就是跟游戏相关音效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设定。所以这边的话，我们通常我会建议说不要弄什么它上面的 value 0123来做，因为这样才一目了然可以知道说我这个 media element 可以在前景被播放还是不能在前景播放。同样的，你要在 background 去做 upload 或者是 download 的时候，其实你只要用对 API， 它就可以让你在背景去做上传或下载。请记得用 background transfer 这个 API， 它可以让你做上传或下载的动作。Background transfer。好，那个，其实我昨天就说我在准备那个投影片的时候，我准备了60几页，后来发现我必须要开始砍掉一些，所以呢，基本上我刚刚介绍的是我今天大概所高度的所有的主题。那这些主题呢，都其实涵盖在这一张 Windows 8开发平台里面的主下要讲的这一块，就是 WinRT 的 APIs 里面。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Windows Store API 把它打开 ，Windows Runtime 打开的时候，我会注意到今天我们介绍了哪些控制项，其实散落各处。那我希望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就是敲门砖，你可以在进入不同的 namespace 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说，我要用 geolocation 的时候，是不是跟 GPS 有关？它是长在这个地方，但是原来 geolocation 是跟 device 相关的这些 namespace， 我是不是可以用 NFC？我还有其他的 sensors， 如果说我今天有震动，那个什么加速器啊什么的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基本上可以用类似的一样的方式，我要注意一样的美感，因为我要设定，我要宣告功能，我要去注意这个去处理例外事件等等等，可能要处理 async 和 wait， 所以大概这边红色的部分呢，比如说像 Zemo， 大概今天都是弄 Zemo 来看我们呈现我的 UI。控制项的部分，我今天介绍了蛮多控制项。Contrast 的部分有三个 Contrast， 我今天都介绍了。然后 Local Storage、Cloud Storage、Roaming 的部分、Web、Web View 的部分，这些是我今天稍微介绍的一个部分。所以小结的话，就跟大家简单 recap 一下，三个 Contrast 我今天有特别讲的部分，其实都是跟这个系统工具类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它的 做法非常类似。就是去宣告合适的 event handler 之后再实作它，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储存使用者个人设定的部分呢，基本上可以结合 Microsoft's ID 去做跨装置的同步 up to 5的部分。你在做跟 device 相关的 geo location 啊，或者说你要去、data 去捞资料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件事，就是 async call。好，请记得 await 跟 async 这两个多出来的 keywords， 好，帮助你在写程式的时候会更方便去处理这 callback function。Webview 的话，只是提醒大家，请不要把它当一个完整的浏览器来用，好，就是说，哎，我的网页用 Webview 就搞定，其实它是要去满足某个 APP 的特定功能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并没有在上面去实作出来，包含CLI、Flash 等等。那如何取得其处理 JSON 资料呢？基本上又是一个一行就搞定的，都很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因为写 APP 嘛，又不是写那种 solution， 那种什么 ERP 功能什么东西。其实，在取得资料上跟处理资料上，我们现在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跟明了、跟简单。那各位可以取用你们所习惯的这些、处理方式，像 JSON 单内啊，或者说 Windows RT 提供的 data 到 JSON 等等都可以做。我认为呢，从 Windows Store APP 上市到，其实就像之前 iOS 写，像比如说像 iOS 来就业等等，其实最困难的都不是 coding， 你找到 sample code， 你也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很好做。其实我会发现说比较难的是 idea， 你的创意。在平板上，你应该去怎么样去 leverage 目前 Windows 这些平台上所提供的功能，想到一些特殊的应用，这是创意的部分，这是创意的部分。还有加上什么？要加上永远可以更好的使用者经验，比如说 Angry Birds 一开始我要重玩的那个画面，不是现在那个画面。现在重玩很简单，因为大家拼命那个重玩要三颗星、五颗星，对不对？那以前不是可能不是这样的经验，你要去透过不断的改进的 APP， 你去取得更好的使用者经验，而这件事情永远停顿不下来。所以我觉得今天几个开门砖，就是说，虽然说我是以 coding 来入门，不过这个地方写 APP 其实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事情。好，那 reference 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其实开发总站里面有 sample code， 有所有的文件 APP 上架也是透过这个站 dev.windows.com。 那我自己呢是、因为其实中文的这部分中文的文章比较没有那么多，那我这是我自己的部落格，基本上我今天所整理的很多的这个资料，很多不是全部啦，但是很多已经在我的部落格我有贴。然后投影片我刚刚已经上传到那个 Slideshare， 大家可以去上面去做下载。好，那刚好时间也到了，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